西番雅书第一至第三章。第一章，现在呢，我们来看西番雅书第一节说，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元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而我们对所有的小先知的背景呢，都知道的不太多，但是呢，我们对西番雅的了解就比较多，因为西番雅在第一节里就讲到自己的家谱，由此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西番雅是西西家王的元孙，西西家呢是犹大国的好王之一。因此呢，西番雅是王室的一份子。他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发预言，约西亚也是犹大国里的一位还算成功的王。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至少犹大国在约西亚的统治下，在表面上呢进行了改革。算起来呢，西番雅发预言的时间和耶利米先知大致相同，他们呢都处在南部犹大国走向衰亡，将要被俘虏到巴比伦的时期，而且呢都是在向犹大国发预言。上帝借着西番雅的口宣称，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西番雅的预言呢有双重应验，一是近期的，指尼布甲尼撒和巴比伦对犹大的攻击和毁灭；另一个呢是远期的，指末世大灾难来临的时候，上帝对不义的世代的愤怒和审判。这样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并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无疑是指着大灾难时期发生的事，上帝会对地上的人施行大审判，因此呢，整个地球都会遭受空前绝后的大灾难。耶稣也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而全地的人，甚至地上的动物、海里的鱼，都会遭到大审判的影响。而此时呢，神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基马林呢是拜异教偶像的祭司，列王记下里说，他们是丘坛的祭司，因为偶像崇拜在耶路撒冷和犹大盛行，因此呢，上帝会把这些人交到他们敌人的手中。我呢曾经提过，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事，就是最近的一些考古学发现呢，赛罗教授最近就在发掘古大卫城，那个地方呢就叫做俄斐勒山，位于基逊泉的上方。那个山丘呢环绕着基逊，先是往下降到到达基逊，又再从基逊呢往上升。希罗亚池子呢也在其中，犹大王西西家当年凿的那个地下水道也就在那个池子的底下。古耶路撒冷城及俄斐勒山就是著名的大卫城啊。 近年来呢，这些个遗迹的发掘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这个骚动呢，是由犹太的拉比造成的，因为那些传统的犹太拉比觉得塞罗教授对挖掘出来的尸骨啊没有足够的尊重，而犹太拉比呢，他们是很看重死者的。考古学家呢，任何时候找到的骨头，他们就都想鉴定是不是人骨，如果是的话呢，拉比要先给亡者祝福才能够下葬。而塞罗教授呢，他是个非常独断独行不受束缚的人，我曾经和他共进晚餐，我是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光。他对考古学的态度就是，我呢不希望任何人来干涉监督我的工作。考古学是一门科学，我不希望它和宗教混合，所以他就不理会这些犹太的拉比，这就引起了他们的抗议和骚乱。塞罗教授基于他的原则问题，他要保护考古学的科学性，免得它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所以呢，当他发现骨头的时候，塞罗教授就说，哦，这是狗骨头，就把骨头呢就地埋了吧。最后呢，终于拉比们发现塞罗教授是隐藏了事实，于是就引发了去年夏天的示威活动。塞罗教授告诉我，在挖掘那些遗址的时候，他们的确是心生畏惧，他们挖出来的房子还保留着当初巴比伦人入侵时的样子，房屋里面的一切都维持着事发时的原状，可以看得出巴比伦军队他们摧毁的一切，甚至将房子也拆毁了。当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原来的房子呢都已经夷为平地，到处呢杂草丛生。当时与其除去杂草，要挖出毁坏的房子然后再重建，不如呢填埋掉原来的废墟，在上面再重新建房。塞罗教授说啊，他们挖出那些房子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见当初巴比伦人入侵时候留下的废墟。他说他们极为惊讶地发现，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家家户户都有偶像，而且呢数量多得惊人。塞罗教授给我看了许许多多的照片，显示了犹太人被巴比伦人掳走之前呢，家家户户都摆满了一桌一桌的偶像。这印证了我们从耶利米书、以赛亚书读到的内容。当时先知一再警告以色列人，拜偶像会招致上帝的审判。因此呢，西班牙在这里再一次警告以色列人，上帝的审判会临到。他提到巴利崇拜，以色列人呢称巴利为主，并基马林的祭司是最高的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啊，指的是占星术啊，这是一种邪教的活动，可以追溯到巴比伦时代。那时候呢，人们以为天上的星星对他们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你的诞生日期就跟某个星座有关，它对你的未来有决定性的影响。让人惊异的是，在现代这个科学的时代，还有人查看星座，决定自己当天要不要上班。他们是仍然属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马勒堪是亚门人的偶像， 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他们呢，拜各样偶像，离弃耶和华，不寻求他。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的日子指的是上帝最后审判的日子。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启示录第十九章里说，上帝大发震怒的日子，将聚集天下的鸟类来复言，吃君王尸体。所以呢，在主大发震怒的日子，上帝预备了一场大筵席，而他的客人呢，是天空所飞的鸟，上帝要他们来吃人的尸体。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城发出哀嚎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马格提斯的居民呢，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他们的集市呢，实际上是一小块的购物区。到耶路撒冷的商业区去看一看，你就知道，那里呢，到处都是窄窄的街道，两边呢，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商店。马格提斯是那时候他们做生意的地方。马勒堪的居民呢，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换句话说呢，他们认定上帝啊，不管事了。人们心里说，哎，我们自己爱怎么样过就怎么样过吧，上帝也不在乎嘛，反正他不会降福也不会降祸的。从人们的生活看呢，上帝好像不存在一样。听到有些人大胆地宣告自己是无神论者，我感到很震惊。他们是公开的大胆地反对上帝，亵渎上帝，很多次呢，都让我极为震惊。但是更糟糕的是，有些人宣称他们相信上帝，但是从他们的生活中看呢，上帝却好像不存在。他们在生活中做决定的时候，从来不思考上帝是怎么想的。对我来说呢，那才是更大的亵渎。他们说，哎，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主，但是在他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却从来不寻求上帝的旨意。他们认为，上帝不会降福，也不会降祸给我的。他们对上帝和有关上帝的事啊，采取事不关己，毫不在乎的态度。上帝说，会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指的是那些过度自信自满的人。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看到塞罗教授挖掘的那些个考古遗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个房屋呢，如何是在一夕间毁灭了，成为了荒场。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丰盛，勇士 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经营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的毁灭。当然呢，这个预言呢有双重的应验，一是在发生在那个时候，一是发生在以后，指将来上帝呢会在全地施行大审判。第二章，不知羞耻的国民呢，你们应当聚集。不知羞耻的国民的希伯来语呢，是指他们做了可耻的事，却不感到羞耻。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上帝应许那些寻求他旨意的人，在他大发烈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大灾难将降临到地上之前，最后一个亵渎神征兆呢，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预言里说到圣殿将会重建，圣殿重建的时候呢，那灭亡之子、大罪人、兽或称作敌基督的，就会到圣殿里，在那里宣称自己是上帝，要求大家呢敬拜他。耶稣对以色列和那时候的犹太人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约翰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记载到，他先看到一个妇人，就是以色列，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又看到另一个异象，有一条大红龙，就是撒旦，从天堂被赶出来，和妇人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作战。启示录里又说，将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的后裔，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三年半。因此呢，他们不会受到敌基督的统治，他们可以逃到旷野，住在神给的预备的地方。以赛亚书第十六章里面说，犹太人会逃到佩特拉石城里面，在那里生存，上帝将在那里看顾照顾他们。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最后几节里面也说，上帝的百姓要隐藏片时，等到上帝的愤怒过去。这里呢，上帝重述他对百姓的应许和劝勉，当寻求公义谦卑，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他们可以在旷野奇迹般的生存下来，上帝呢会在那里亲自保守他们三年半。值得一提的是，那是犹太人未来将经历的事，而不是教会，因为教会在大灾难发生之前已经被提了。加沙必致剑气，亚什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 必赶出亚什突的名，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而这里提到的呢，是腓力士的几个主要城市。加沙走廊呢，一向都是个是非之地，最近呢又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至于亚什基伦、亚什突、以格伦这些城呢，上帝说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迦南腓力士人之地呀，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哇，这是很美的应许啊！因为自旧约时代以来啊，腓力士人就是犹太人的敌人。加沙走廊的城市啊，亚什基伦、亚什突、以格伦等等，这都是腓力士人的主要城市。他们呢，占据着沿海，一直是犹太人的肉中刺。以色列的但族曾经想在那里定居，但是腓力士人呢，让他们吃不消了，所以呢，但族的人就往北搬，到了加利利地区去了。最后呢，就定居在黑门山山脚下，啊！但是上帝在这里宣称，腓力士人将会被消灭，这些个城市也会遭到弃绝，成为放牧牛羊之地。圣经预言说，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很有趣的是，亚什基伦、亚什突、以格伦这些个城市呢，已经被犹太人重建成为犹太人区了。以色列人在亚什突盖了主要的海港，他们大多数的运输呢，都是经过亚什突出入的。正如上帝宣告的，这些个城市1000多年的时间呢，都荒废了，成了人们放牧牛羊的地方。但是在以色列建国之后，他们就开始了重建的工程，其中的一项呢，就是将亚什突重建成为现代的海港。亚什基伦这个曾经的腓力士城市也会有许多的犹太人居住。西班牙的预言在我们有生之年呢，都已经实现了。我想这个预言实现的时候，我们中间呢有些年轻人还没有出生呢，但是我记得这件事情的发生，正如上帝所说，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晚上必躺卧在亚什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这是指以色列将重新建国。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摩押人和亚门人呢，喜欢自夸自大。以色列人1948年建国的时候，他们占领了约旦河的西岸，约旦国王就率兵进驻西岸。上帝说他们是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押必向索多玛，亚门人必向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从西班牙的预言来看呢，约旦就会有麻烦了。很有趣的是，以色列的国防军是总部的沙龙将军的策略呢，就是把巴勒斯坦人赶出黎巴嫩，让他们呢都到约旦去建国，并且呢帮助巴勒斯坦人 抵挡侯赛因国王，这就是他们现在的政策。而有趣的是，西班牙的预言呢，是发生在2600多年前，这是临到他们，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上帝说，不可难为我受告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摩押或约旦将因为他们对待上帝子民的态度而遭受灾祸。这不是因为上帝的选民公义，而是上帝拣选了他们。因为上帝拣选了他们，我们就要尊敬他们。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古时人呐，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西班牙在做先知的时候，尼尼微还存在，没有被巴比伦推翻。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鹈鹕和箭猪要宿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必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何竟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尼尼微呢，是古代最伟大的城市之一，从城的一边走到另一边要花三天的时间。但是这里呢，先知惊人的预言说，这个城会荒凉，有羊群在那里随意的吃草，鹈鹕和箭猪也会住在原来的房子里，那里呢会成为野兽居住躺卧的地方。西班牙做先知时不可能发生的事呢，都发生了。第三章，上帝也批评了耶路撒冷，这被你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这是上帝对他的宣判。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这些个关于耶路撒冷的罪状和另一位先知耶利米所讲的呢一样。耶利米对假先知讲过很严厉的话，你一定记得耶利米的时代呢，有许多假先知到王的面前说，王啊，你一定可以赶走那些个巴比伦人，他们呢不可能侵略到我们这里来的，他们呢一同陷害耶利米，因为耶利米敢说实话。西班牙呢在这里也批评那些个假先知，说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诚意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我说，你只要敬畏我， 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上帝呢，希望他的审判引人归正，但我们越界的时候，上帝往往用审判来警醒我们，让我们回到上帝的身边。可不幸的是，有许多人在受到上帝管教的时候呢，会更加反抗上帝，让自己的处境更糟。但是上帝说，我要审判这地，让人民回转归向我，回到公义的道上。上帝的孩子看到上帝的审判和管教之后呢，就会回转向主了。但是上帝在这里说，他施行审判，人民却更加腐化，更加反叛。耶和华说，现在开始讲到未来上帝将对世界施行的大审判。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告诉你，旧约里面上帝的愤怒一词呢，就等于新约里面所说的大灾难。所以上帝说到大灾难来临的时候，神会招聚列国到马其顿山谷去，那里呢将会有一场最后的大战，阿米基多顿大战。在那里上帝说，我要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在远古时代呢，人们呢都是使用同一种语言，并且在科技上大有进展。当时呢，人们就一同建筑巴别塔，那是一座企图和太空联络、用以通天的塔。在那个时候呢，上帝从天上观看，说人们聚集起来，在科技上大有突破。这样发展下去呢，他们就无所不能了。所以为了要挫败人的计谋，上帝呢就是让人与人之间的言语啊不通，并且借着不同的言语来分隔种族。因此呢，人就因为言语族群的不同而分隔开来了。但是呢，有一天上帝会恢复单一的语言系统，这样呢，人们又会说一样的语言了。我们的希伯来语老师告诉我们，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没有脏话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一个犹太人想要说脏话呢，他必须用英文或者是其他的语言，因为希伯来文里面根本就没有脏话。有一次呢，我们在一座山上的医院里，听到一位医生用希伯来文和他的同事说话，可突然间呢，他却用英文骂出了一串脏话来。因此呢，我就和我的太太说，哎，你听你听，是真的，他们骂人得用英语。哎，这位医生听到之后，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我倒是觉得挺有趣的，世界上竟然有一种语言中可以找不到一句脏话。或许呢，这正是所谓的清洁的言语。上帝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我所分散的女子必从古诗和外来给我献供物。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 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现在呢，请注意一下这个顺序。上帝的审判愤怒在先，但是接着来的呢，就是一个新的世界和统一的语言。世界将要恢复到上帝所定的规则和计划之中。当然呢，接下来的第14节说，上帝会回来奠定他的国度，统治万方。西安的民呢，应当歌唱，以色列呀，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在那充满荣耀的日子，耶稣会来统治世界，住在地上，住在他子民的中间，就如同他2000年以前降临在我们身边一样。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创造了世界，来到了世界，但是世上的人却不认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呢，却不接待他。那一天呢，主将再次来到我们中间，那个日子将是何等的荣耀，我们心里将会多么的欢喜快乐呀，充满着赞美呀。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呐，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现在呢，焦点就放在主身上。首先说的是他的能力，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是的，这个世界是需要拯救，人们呢已经快要把世界给毁掉了。各国每年花在扩充军备上的钱就有上万亿，这就可以使得这个世界破产。我们的经济呢要破产了，俄国的经济呢也崩溃了，因为我们花了太多的钱在军备上了，这会让整个世界经济崩溃。上万亿的预算赤字是因为我们要扩充国防军备。事实上呢，我们在国防上花的钱可能会更多，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呢几乎不能想象这么多的钱那到底是多少呢？就算啊，你以每分钟能够从一数到一百的速度来数数，从一数到十亿都要花上19年的时间。我无法想象他们是怎么要花掉那么庞大数量的钱。我可不支持你去开什么空白支票啊，那是犯罪，会让人坐牢受罚的。但是我们的政府呢，就在做这样的事，他们在开空白支票，而且呢是要我们来兑现。事实上呢，他们发行的钱币啊都是假的。这怎么说呢？过去呢，货币是用金子包裹的，人们用的呢是真正的金币。接下来呢，就用银子包裹，是银币。那些个钱呢，都可以拿去换真正的金子、银子。但是呢，几年之前他们收回了那些个金币、银币了，他们改用纸币。以前呢，金银货币上面印着欠十个金币、欠20个金币啊、欠5个银币什么的，所以呢，你可以去换 真的金子和银子。但是现在呢，他们干脆什么也不印，他们什么也不欠了，这个世界实在是需要拯救。政府可不能救助我们，事实上政府呢，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和负担。这个政府啊，太昂贵了，全世界的政府都带给我们同样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世界真是病了，美国也病了。我们看见流行的高犯罪记录，攻击、谋杀、强暴等等，我们对这些呢都没有答案，没有解决之道。我们需要救世主，有一位假的救主会来的啊，他们会带着各样新奇的想法，他似乎呢可以解决经济问题啊，甚至是社会的问题呢都连带解决了啊，因为许多犯罪呢都和钱有关，例如便利店加油站晚上被抢了，扒手小偷他们盗取钱包这些个东西呢都是因为可以获得钱呢，像是有人偷了你的电视，他去卖了就能获得一些钱，他犯罪的动机就是为了钱。这个人能解决社会的犯罪问题呢，是因为他杜绝了货币系统。小偷强盗呢，就是没有钱可以抢了嘛，他就把这个记号放在人的额头和右手上，如果是你没有这个记号，你就没有办法进行买卖。另外呢，你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每一年呢有800到1000亿的偷逃漏税，所以呢政府一定会来处理这件事的。如果能够取消货币系统，那可就方便了，让所有的人都用一个代号来做买卖，这样呢政府就能够知道你的每一笔的款项交易，这样呢人们就不能变什么花样了。每一个人的交易记录存款都在电脑系统里呢，谁还能够偷逃漏税呢？所有和金钱有关的犯罪都会结束，因为所有的钱都成了电脑里面的一个数位。当然呢，也会有人想办法去破解电脑系统来偷钱，但是那需要时间呢，至少要3年半吧。这个假救主呢，也将会发现一些解决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方法，全世界都认为他是领导人，他是救星，他是假弥赛亚、敌基督，甚至和犹太人成为朋友了，和他们签订合约，帮助他们重建圣殿。这得警惕的是，这个世界呢，现在正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呢。你知道美国政府从1984年开始着手进行一套系统，让每一个美国人呢都有一个编号。我们呢正在朝着那个方向前进。我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新闻的，但是呢我已经知道这件事的好多年了。我的一位朋友就是在这个计划底下工作，他是在五角大厦上班的，他认为啊这件事很重要。在1984年他就告诉我说，哎呀，这是一件机密的事，但是呢我认为我应该告诉你，我是在华盛顿特区上班的，我的工作呢就是给每一个美国人一个编号。我现在可不是泄密啊，这是报纸上先注销来的。这个世界是多么的需要拯救，耶稣就是唯一的希望。那个假扮救主的人，被世人认作救主的人呢，只会将这个世界带向前所未见的灾难和纷乱之中。他统治的前3年半的时间，天下太平，复兴繁荣，但是不久之后呢，一切都会变味走样了，世界会坏得没法想象。但是耶稣会再来， 建立他的王国。他就住在他的子民当中，到时候呢，我们将何等的欢乐高兴啊！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我们的主呢，还会因为我们而喜乐欢呼。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样，西番雅书就结束于千禧年里神对以色列的荣耀的预言。